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六节翻到了吗？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六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看第六章二十六节。六章二十六节，旧约圣经创世纪以后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亚伦摩西说的。再读一遍。来，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亚伦摩西说的。弟兄姐妹，这个军队这两个字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在这些地方经常出现。出现说什么呢？上帝说把我的军队带出来。上帝说了一次，说两次，说三次，告诉以色列百姓，当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怎么离开呢？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出来做一件事情，出来做耶和华的军队。今天我们信了上帝，成为了神的儿女，在神的儿女里头要有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呢？在教会中间，我们是上帝的军队。告诉边上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军队。再告诉一个人说，我们是上帝大能的军队。再告诉一个人说，我们是上帝的精兵。在教会中间常常有一些很错误的观念，认为一个人信了上帝以后就可以单独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今天我要给你建立一个观念，让你知道圣经中间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很重要。在教会中间，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连啊、营啊、排啊这种组织，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在教会中间跟军队有一些相关的东西，是我们里头需要注意、需要留意的。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在那边说，这是我的军队？其中有一个原因，一，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必须是军队你才能够行进。你看哈，这个六十万人的部队在这个地方，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六十万的人的部队在这里，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如果要往前边走，离开埃及，掉了一个人会不知道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哈，这么多人往前面走，谁没有加入队伍？谁落队了？谁出门去了？谁这个走人家没回来了？通通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军队，就会很清楚。如果是军队，一个队伍一个队伍的往前边走，你就会很清楚，我这一班的人到齐了没有？我这排的人到齐了没有？我这一连、我这一营的人到齐了没有？非常非常清楚，不会掉人，不会落队，也不会走的爸爸找不到儿子，儿子找不到妈妈，不会走成这样，因为你是一个队伍，就很整齐。好，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手牵着手，不会走丢，不会走掉。所以你看这个队伍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好，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连啊，像我们这个前不久的游行的啊，不过是500多人、600人，我们教会出来500多人、600人在前头，都得把队伍弄清楚，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边，把队伍弄清楚，不要落队了，不要怎么样，不要出现危险了，不要走在马路上出车祸了，这些事情都要留意。所以当这么大一个队伍出埃及的时候，必须是军队，如果不是军队不能够出埃及，必须是军队。当摩西在前面吹号说走的时候，每个人都跟着一起走，不会有人落在那边说，哎呀我还没有预备好。摩西说，今天晚上通通预备好，每个人就通通预备好。没人说到了早上的时候还有人在来绑行李，还有人说我的牙刷掉了，还有人说我没上厕所，通通不可以。这要出门了，要打仗了，你还没上厕所，这些东西通通搞清楚。因为这是军队，不是军队就不能够前进，一定要是军队才能够前进。第二个，为什么必须是军队呢？是一个军队才能够打仗。你知道以色列人出门的时候，在外的时候，他离开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要干嘛？要打仗的。迦南地那个地方虽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个地方住了很多迦南人啊，以色列人这些外族的人口移民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不是什么6个人、60个人、600个人，不是哦，一来是60万哦，男人就60万哦，如果加妇女加小孩，这不得了的事情，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要打仗的，第一场仗打的就是耶利哥，你记得吗？第一场仗打的就是耶利哥，后面又打的爱城。到后边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是持续的一直在那边有征战，有征战。到了大卫的时候，面对非利士人，面对亚扪人，面对摩押人，你看到那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征战。如果不是军队不能够打仗，如果不是军队一定不能够打仗。要打仗必须是严格的一个队伍，这个组织完全的一个队伍才能够打仗。第三个，为什么是个军队？它是个军队它才能够治理。 你记得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编成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什么时候编成这个队伍？摩西在那边治理百姓，累得要命，记不记得？累得要命，累得不得了了。他的岳父来讲说：“摩西啊，你这样子、啊、很快就会肝硬化。摩西，你再搞下去啊，命都没有了。你这样子不行的，这样子不行的。”他说：“摩西啊，你要把你的这个几十万人组织起来，上百万人、两百万人组织起来，要有千夫长，要有百夫长，要有五十夫长，要有十夫长，干嘛？”有事情的时候先找你的十夫长，然后呢再去找你的百夫长，然后呢如果再解决不了就找你的千夫长，千夫长再解决不了到我这里来。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把它组织起来，这样才能够治理这么多的一个百姓。所以为什么是军队？是军队才能够出埃及，是军队才能够打仗，是军队才能够治理，对不对？是军队才能够治理。好了，不单是这个地方提到以色列人是军队，你再看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教会中常常被忽略的一个观念，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看到没有？民数记创出立民生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就是立位记，然后就民数记。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翻到了吗？翻到了，一起来读。来，凡以色列人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你注意在这个地方提到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数点呢、啊、以色列人中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数点？20岁以上以外，就是20岁以上，然后怎么样能够出去什么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什么军队数点。换句话说，民数记哈，为什么叫民数记哈？我们中文圣经为什么翻译做民数记？就是因为他前面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在数点百姓啊，在数点哪一族哪一支派有多少人，哪一族哪一支派有多少人，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在那里算这个，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干脆就把它翻译做民数记，这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怎么样的以色列百姓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准备要打仗了，准备要进迦南了，要进迦南之前就先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重新算一下，过了40年了，你说以色列人过了40年了，40年有一些大部分的人已经老死在旷野的中间了，有40年很长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不知道，重新算一次，重新算一次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但是因为啊，你已经准备要进迦南了，要过约旦河了，进迦南就要打仗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重新算，谁要算呢？军队才要算，不是军队不要算，能打仗的才算，不能打仗的不能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军队啊，不算数。我们一起说，不是军队不算数。再说一遍，不是军队不算数。我要告诉你，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不是军队不算数。不是军队啊，在神的家里啊，不算数。啊，很多人是会说，哎呀，我就是偶尔组织崇拜，来来去去，啊，这个离我远一点，牧师啊，我告诉你，有时间我一定会来聚会，所以你不要来探望我，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照顾我，哎，弟兄姐妹，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你一定要注意，这是错误的观念。碰到我们说属灵这个，我们要一起祷告来征战，牧师你去祷告就好了，我在这边好继续睡我的觉，继续休息舒服一点。牧师你打仗就好了，你们去打仗，少数的人去打仗，我就在那里舒服就好了，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一定要记住。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军队，不是军队不算数。所以啊，在神的家里头啊，几乎到不算说你这个主日崇拜到底来了多少人，你这个教会多少人是不算的。要怎么样说才算呢？你是属灵的军队才算数。你在神的家里头是可以打仗的，是一个人顶一个人用的，这种人才能够算数，所以很重要。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不是军队算都不算。你看到没有，上帝告诉摩西，不是军队的你连算都不要去算他，因为那个不行的，那个不能够上阵打仗的，你要算的是可以上阵打仗的。好了，不单是这样， 时间的缘故就不读了。以西结书37章上面，你记得那个地方有一个异象，记不记得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上帝对以西结说，你向东西南北说预言，他就说了，一说了以后枯骨都活了，记得吧？但是很有意思，那些枯骨活了躺在那里不能动，躺在那里不能动，上帝又告诉约书亚，告诉以西结说什么呢？你再向东西南北的风说预言，让这个灵风吹来，于是他们就变成什么？耶和华的什么大军队？你看到没有？在上帝的心里，不是单单要一群长筋长肉的人而已，不，上帝不是要这样，不是单单要一群枯骨复活了而已，不是的。上帝的心里头，你不单复活了，而且要变成耶和华的大军队，这个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不单单是你信了耶稣了，上帝的心意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在神的家里头可以一起上阵打仗。 Amen。 告诉边上的人，我们要一起上阵打仗。你要一起上阵打仗的。上帝不是说，哎，你信了耶稣来这里聚聚会听听道，哎，这样就好了。上帝说不够了，不够了，你不是单单在这里聚会听到了，你要能够上阵打仗了，要能够为神的国度开疆拓土了，你要能够为神的国度把那个恶者手中的那些的原来属于神儿女的，原来属于神百姓的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抢回来呀，你要让恶者从这个地方离开呀，你要离开呀。所以你看了，这是以西结的预先知里头看到的意象，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哎，弟兄姐妹，让我们脑袋里头也能够看到这个意象，不但看到枯骨复活，而且看到每个躺在那边的人都站起来，变成耶和华的大军队。好了，旧约里头是这样，到了新约里头呢，保罗的时候，接着看以弗所书6章10节到13节，这个你应当比较容易找。以弗所书6章10节到13节，翻到了没有？10节到13节，翻到了吧？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10节到13节，一起读。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怎么样？旧约里头认为以色列人要是军队，因为边上有亚玛利人啊，有摩押人啊，有亚门人啊，有非利士人啊，有这些人，所以他们一定要征战，有埃及，有亚述帝国，所以他们一定要征战。那是旧约圣经里头他们与一些看得见的队伍，看得见的敌人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上讲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上讲说，我们有另外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什么？这场战争是属灵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看不见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呢，是能够决定那个看得见战争的一场战争。好，这场战争是天上的战争，不是地上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保罗说，这里有一场更厉害的征战。他说，我们是与空中属灵气的什么恶魔在征战。他说，这个才是一个厉害的一个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信耶稣的人，你应当知道，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人，你应当知道，我们有一个战场是在天上的战场，我们有一个战场是看不见的战场，我们有一个战场是人心灵中的战场，我们有一个战场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执政掌权的一个战场。保罗说，在这场的战场上，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弟兄姐妹，在外边的战争上面，你到了什么50岁就除役了。比方像我们现在50岁的人，这个政府也不会点阅召集了啊，也不会再点召我们了。有什么事情呢？我们这种人已经不再是属于这种正规的这种后备军人里头，我们已经不属于了，因为已经过了这可以打仗的了。但是我要说，属灵的征战是一辈子的事情，看不见的征战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件事情。看得见的征战固然可怕，看不见的征战更可怕。可怕在哪里？因为他看不见。那个敌人你看不见，那个战场你看不见，那个损失你暂时看不见，你要到后边才看得见，你要到后边 你才看得见。当它变得很严重了以后，你才看得见那场损失是什么。比方有一些人，你说被外边的，我们说这个世界引诱啊，被魔鬼引诱啊，啊，抽一点香烟呐、啊，或者是一点点酗酒的问题啊，开始都看不出来，开始都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在后边。到后边你变成他的奴隶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那个问题有多严重。到后边你变成他的奴隶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他有多可怕。比方说一些淫乱的事情，一些什么事情，你前面看不出来的，前面看得见的是哇，是最终之乐啊，是那种非法偷吃的快乐。但是到后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严重的不得了，他要你付的代价是惨重的代价，他要你付的代价是连生命都要付出来的一个代价啊，生命都要付出来的代价，非常厉害的一个代价。这是最可怕的，就在这里，因为你看不见他，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存在，因为你不晓得他的厉害，因为你不晓得他的厉害。但是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一定要知道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不相信，很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只不过是聚会聚会，脑袋里头知道基督教，脑袋里头知道上帝，心灵中间不知道这场属灵征战的厉害性，不知道这种属灵征战后边所带来的那个结局的可怕性啊，不知道属灵征战带来那种结局的可怕性。如果你不好好的警醒，你就被他掳去了。掳去以后，你的思想会改变，你的价值观念会改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得弯弯曲曲，你还以为自己是正直；你已经变得非常的污秽，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圣洁；你已经变得是成为奴隶，你还以为你是自由；你已经变得好跟那个这个，对不起，我这么讲，跟这个魔鬼的儿女差不多了，你还以为你是圣徒。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包含我们传道人在里头，包含我们传道人在里头，你都要留意，这里有一场背后看不见的一场属灵的征战，啊，背后看不见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上才会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你看到这里头有一个征战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喊着说：“我真是苦啊！”你看他知道里头有一个征战，所以他在那喊着说：“我真是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感谢上帝，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阿们。如果你站在上帝这边，抓住上帝的应许，你跟随上帝的脚中心，你就会发现最后这个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哈利路亚。像前不久，不止前不久，我一直在常常在辅导一些人哈，一些有问题有需要的人，像是一些婚姻中间有问题的人，我就告诉来寻求帮助的人，我说只要你站在上帝这边，我说其他你都不要管，我说只要你紧紧的站在上帝这边，抓住上帝，我说其他的事情你就交给上帝，你看上帝怎么样还你一个公道。 Amen。 我说你看上帝怎么样还你一个公道。前不久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这个从远处来我们这里聚会，来聚会的时候，后来她跟我谈，我就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形，她就提到说，她在几年前有一个一个诉讼的官司，一个姐妹，一个年轻的姐妹，哇，判刑判得很重，那么她说现在还在上诉，她已经被关了一段时间，现在假释出来，不正在那里上，不是假释啊，就是说正在上诉的期间。然后她跟我谈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告诉她，我说姐妹，该认的罪你都要认，我说如果这件事情中间你有错，赶紧认罪，我说其他的你就交给上帝，上帝这里是公义的。她说牧师，你知道我都已经没有钱打官司了，我没有钱请律师了，我说上帝做你的律师，我说上帝做你的律师。他说我都没有办法，他说对方啊，用很多的钱请很好的律师，就是要栽赃在我的头上，如何如何如何啊。他说他们又可以去收买什么，我说没有关系，他收买谁都没有关系，你只要站在上帝这面就好了。他真的很痛苦，他哭到没有眼泪，他哭到没有眼泪，几年的时间，已经连续六年的时间下，他哭到没有眼泪，哭到没有眼泪，他弄得这个家庭都已经破碎掉了，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姐妹，很重要的是你要紧紧站在上帝这边，看上帝怎么样还你一个公义，还你一个公道。所以在前几次他开庭的时候都来找我，我就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祷告。前两天 打了一个电话来，我没有接到，秘书接到的。他说秘书告诉我说，牧师有一个某某人，他只是要告诉你官司赢了，哈利路亚。他说他只是要告诉你官司赢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相信，虽然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台湾的司法哦，但你要相信上帝，阿门。你一定要相信上帝。台湾的司法固然有一些检察官真的有够糟糕，有一些法官有够糟糕，但是你不能够说每个检察官都很糟糕。有很多法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好的。有一些检察官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好的。所以你不要一棒子通通把他打烂掉了，通通说他们很糟糕，这个不行的。有很多很好的，所以鼓励基督徒去做检察官。鼓励基督徒去做法官。不过基督徒做法官有的时候真的很为难。我就记得有位弟兄啊，做军法官，他在军队里头做军法官，师长就交办一个人，在金门的师长交办一个人，交办一个人的时候啊，结果你知道军法都是主官交办，你就得办嘛，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军法官，我们的弟兄很可爱，他就不判，这个师长就几次下条子说你怎么还不判，最后他就写了一个他写了一个，他说我们通通是罪人，他说没有一个是好人，所以我不判他的刑。哦，师长受不了，师长说好了好了，不许他办军法，让他去做军法教育，别让他去做军法官，让他做军法教育。OK， 对不起，我不说这是对的，我没有意思说这个是对的。那么你要相信，最后的公义一定在上帝这一边，阿们。哦，这种例子已经太多了，好几次了。好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讲的，他们说碰到官司缠身的时候，就说牧师啊，他说我能不能用钱啊，跟别人一样啊，这个律师讲要送钱啊。我说你只要一送钱，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声音立刻变得很小，你听得懂我说的？你怎么样有道理，钱一送出去了以后，你怎么样跟上帝讲还我一个公道？你怎么样讲这个话？你简直就不能讲了吧。我说你一毛钱都不要送，然后呢，你很大声的跟上帝讲，上帝，我守节心清，请你还我一个公道，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一场属灵的征战的中间，但是你要一定要记得，你只要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能够得胜，你在看得见的地方一定可以得胜。你只要在天上得胜，你在地上一定得胜。我们一起说，看不见的地方要得胜，看得见的地方就会得胜。所以如果你希望在看得见的地方能够打胜仗，在看得见的地方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你要在看不见的地方打胜仗，你要在看不见的地方践踏仇敌。好，你要在看不见的地方去践踏仇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旧约或新约，都告诉我们，都围绕一个主题，你我通通是上帝的军队。不管你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你都是上帝的军队。你纵使你如果不知道就很可惜了，就很糟糕了。你不知道军队集合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以为那不干你的事，上帝吹号角集合了，你以为那不干你的事，不对不对，那个出问题的，那个是出问题的。好了，上帝军队的特质有一些什么？很简单的讲几样事情。第一个，你要加入行伍。什么叫做加入行伍？你知道没有入伍的都不是部队。你一加入部队的时候，第一样事情你就要知道自己是第几师、第几营、第几连、第几排、第几班，你要搞清楚，是不是？这个叫做加入行伍。你不能够在一个说我现在是部队，问你说是你的部队番号是几号，不知道。你要知道我的部队番号32师的，部队番号66师的，对不起啊，现在这番号都不一样，我是讲的是很古老的番号。好，你讲说这番号，我们是第几连的、第几营的，好，我是第55团的，我是99团的，我是什么的，你很清楚，你知道你部队的番号，为什么？你知道你的行伍在哪里，你的队伍在哪里，你的位置在哪里，非常清楚。任何的一个部队，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能够成为部队啊！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能够成为部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中间也是一样，你加入教会不是来参加主日崇拜，你加入教会不是在这个主日崇拜的里头啊，彼此之间的、啊、这个聚会一下，唱一下，唱一点诗，这个不可以的。小教会可以，小教会只有30来个人，你来参加主日崇拜就可以了；50来个人，你参加主日崇拜就可以了。大教会的时候就是不可以，原因在哪里？如果是这样，第一个，行伍行进的时候你怎么走？你怎么走？ 懂我的意思吗？出埃及的时候你怎么出？打仗的时候怎么打？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加入教会的组织的中间。组织没有什么一定的好坏，我们教会采取的组织是小组的方式。这个组织的里头有什么好处？在这样大型教会的中间的时候，在这个组织里头，你才能够享受到肢体的爱，你才能够享受到肢体的关怀，你才能够享受到肢体的带导、肢体的扶持。在这个组织中间，你才能够被牧养，懂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不在小组的里头，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没有办法牧养你，我真的要告诉你，我只能够礼拜天讲道给你听，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牧养你。我怎么样会牧养你？就是当你有问题，我可以照顾得到；当你有需要，我可以供应得上；当你受到欺负，我可以保护得了你。这个叫做牧养你。当你哭的时候，我陪你哭；当你笑的时候，我陪你笑。这个叫做牧养你。如果你不在小组里头，我就是没有办法牧养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可能跟这个现在教会里头来来往往经常来的差不多2500到3000人，你说我怎么可能跟3000个人每一个人保持非常密切的关联？请你告诉我，我这牧师切成3000片好不好？切成3000份可不可以？切成3000份了也没有办法啊。你看一天24小时，我现在每天晚上我肝硬化了，每天晚上我都只能睡6个钟头，你知道吗？肝硬化了这么厉害了，我还晚上只能睡6个钟头，你就知道我的工作压力有多少，工作压力有多大。我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所以有人会说，哎，牧师现在都不像以前一样跟我那么亲近了，跟我们关系那么密切了。弟兄姐妹，没有办法了，现在已经是大教会了。那这种教会，我们的教会啊，人家国际间叫做 mega church， 叫做超级教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规模了，你知道吗？进入这样一个规模，在这样规模的教会中间，若没有组织，弟兄姐妹，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教会是一盘散沙。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教会谁出了问题，我通通不知道。像前几年吧，有一位姐妹很久没有来了，我就打电话到她家，我说：“哎，我说请问某某妈妈在不在家？她儿子接的，女儿接的还是儿子接的？我记不得。”她说：“哦。”我妈妈已经死了。我说啊，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妈妈已经死了2个多月了。我说啊，你妈妈死了2个多月了。你知道那件事情让我惭愧的不得了，我难过的不得了，我难过的不得了。我想这位姐妹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定很期盼我能够在她边上出现一下嘛，对不对？我至少我也很期盼能够在她边上拉着她的手跟她讲两句话嘛，跟她讲两句话嘛。她是我的 family， 她是我的家人，她走了我居然不知道，她走了我居然不知道。你知道我难过的不得了，我自责的不得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吧，我们的航母出了问题嘛，教会的航母不是那样子的健全嘛，对不对？教会的组织不是那么健全嘛。所以你看哈，这个部队很有意思，每天晚上一定要晚点名，早上要早点名，你知道为什么？怕少了一个。所以一定要在那里点名，每一次哈都会说在连集合场集合，所以大家就集合了，然后每一个班就开始报数1、2、3、4、5、6、7、8，然后呢每个人都说好，然后就开始来报告，执行官就向连长报告，阴道多少人，食道多少人啊、哦，这个多少怎么样，多公差多少啊，就是病号多少，然后报告的就是哎数目都对啊，那这就安心了，连长才可以去睡觉。连长才能够去睡觉，早上也是一样，统统起来点名，为什么？怕晚这个半夜里头有没有人开小差跑掉了，所以早上要早点名，统统一起点名，好，然后就向连长报告，说这个阴道多少，食道多少，如何如何，清清楚楚，人数清清楚楚，这是航母才能够照顾，有组织才能够照顾，没有组织没有办法照顾。所以弟兄姐妹，请你务必务必加入我们小组的服事，阿们。请你不要拒绝。我记得很早期我们要开始做小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姐妹啊，我到现在记得，她铁青着脸，是一位长辈，她责备我，她说弄什么小组，又不是国民党或者共产党。我到现在记得，你知道吗？哦，她铁青着脸直问我这件事情，她说弄什么小组，又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搞什么党组组织。哈哈哈哈哈！确实不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什么党都不是啊。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要有组织 哦，摩西的时候最开始搞小组的是摩西，他有十人嘛，对不对？十夫长嘛，所以最开始啊，如果说小组的鼻祖是摩西，你如果要骂骂摩西，不要骂我，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你要骂你就骂摩西，不要骂我，那不是我发明的，那不是我发明的。好了，一定要有行伍，你们告诉边上人，我们一起加入教会的组织。第二个，如果是上帝的军队，一定要严守军纪。一个好的军队啊，一定有很好的纪律。你看从古至今很多这种故事啊，什么斯巴达的部队最特殊的一个专长，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纪律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说这国王下个命令，这个部队往海里头走，没叫他停止他就全部淹死，那是很笨的部队就是了啊，很笨的国王，很笨的部队啊，就是他们就头都会淹死啊。然后就说日本的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部队也是军纪非常的好，军纪非常好，什么碰到别人伏击的，他从卡车上跳下来的时候，还照着这种训练的时候跳卡车的方式，你懂我的意思？军队训练是跳卡车的方式，是前面跳了一个时候，回头伸手拉后边一个，排队跳下来的，他们不是蜂拥而下的，不是蜂拥而下，这个讲的是一个组织，讲的是一个纪律，对不起，讲的是一个纪律。弟兄们，在这里我就要讲，教会里头常常因为讲爱就不讲纪律，偷偷都讲爱呀爱呀爱呀，所以爱到一个地步啊就没有纪律，爱到一个地步就没有纪律啊，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任意而为，只要我觉得好，我觉得对，我就可以做。对不起啊，在一个团体中间的时候，如果要讲纪律的时候，你觉得好，你觉得对啊，不见得能够做的，而且往往是不能够做的。不能够做的，因为就是这样子做来做去，于是教会就会乱七八糟，真的是。特别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纪律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纪律的问题就变成越来越重要。好，因为纪律问题变成越来越重要，比方教会有个什么活动，教会有个什么需要，教会有什么服事，如果没有纪律的时候很难做下去啊，推动起来辛苦的不得了，推动起来的时候辛苦的不得了。你知道人啊，因为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所以人都变得自主性很强，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碰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稍微放下你自己的喜欢习惯嗜好，自己的这些东西要放下来，在一个团体的中间一起顺服那个团体往前面去。要不然请你告诉我这个团体怎么前进。比方摩西说，今天我们要走了，因为云柱起来了，云柱火柱嘛，对不对？云柱往前面走了，所以呢所有的部队大家起来，我们一起往前面走了。有人说我不要，我还没有睡够，那你怎么办啊？有人说对不起，我刚刚才打了一头牛，还没有吃呢，吃完以后才走。有人说摩西你先走啊，过两天我赶上来。这个部队怎么走啊？这个部队不能走啊，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纪律啊。师长说我不要往前面走了，连长说不干，你走就好了，我走我的。那这是哪是一个师啊，都各行其事，怎么可以呢？各行其事不可以。在一个军队中间的时候，只有一个命令，只有一个口令，只有一个方向。如同开车的时候，请你告诉我驾驶有几个开车的时候驾驶有几个？只能有一个方向盘。当然教练车可以有两个方向盘，基本上只有一个方向盘。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开车，边上一堆人在那里说刹车，另外一个说左转，还一个说不对右转，还一个说后边的倒回去了，还一个说开快一点，一个说太慢了，一个说我要晕车了停一下，请你告诉我这个车子会变成什么一定会出车祸，相信不相信？绝对会出车祸。我记得以前呢，在北美开车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师母吵架。你知道只要一坐上车不到五分钟我们就会吵架。那为什么会吵架呢？因为我开车是师母教我的，他先到美国去嘛，所以他会开车了，然后他就教我开。当他教我开的时候，看我开车每一个动作都不合标准，每一个动作都不合标准，所以呢只要我一开车五分钟就会吵架。什么又说你刚刚 move land 的时候没有回头看，我说我有回头看，他说你头转的不够多，只转一点点，要转90度，我说我脖子太短了，转不了90度你知道美国人开车，你换一个线道， 不能够只看后视镜，一定要回头看，有道理的，因为有死角，后视镜中间有死角。我们中国人开车就只看三个后视镜，对不对？中间的、左边的、右边的，所以中国人常常会出车祸，因为你换车线的时候，你只看后视镜，绝对不可以。美国人是严格要求一定要向后看的，我当然有向后看啊，我就是这么看的嘛。但他觉得我转的不够多，然后碰到什么 stop sign， 你知道，台湾有 stop sign， 但是没有用的，就是停止线，它没有红绿灯的，但是到了十字路口，它画一条白线叫你停下来。那个停的时候要 full stop， 就是要全停，停下来又看左右有没有车，然后你才过。如果都有车，谁先到谁先过，很好的，他们这很守规矩的。所以碰到 stop sign， 我就停了吧，停了以后，然后我左右看看没有，我就开了嘛。他说你没有 stop， 我说我有 stop， 他说你没有全部停下来，我有全部停下来。所以你知道，只要上车，我们就有很多可以吵的。所以常常吵到我气得要命，把车子一开开到边上，我就下车了。我说你自己开，我就说我坐另外一边的。有一次我干脆下车了，用走路的。我说不要跟你坐一辆车，我就自己走路的。你看到开车的时候，你就听那个驾驶的就好了嘛，明白？听那个驾驶的，驾驶说怎么开就让他开吧，欢欢喜喜坐在边上跟着他开就是了，一句话都不必讲哦。如果他说哎，我找不到路了，你可以说刚刚好像路标过了，刚刚路标过了，你告诉他一声回过头就是了嘛。那他说哎呀，浪费了好多时间。为什么认为是浪费时间呢？这个是什么？这 side view， 在边上看一看，看看风景不是很好吗？啊，你是在边上这个算逛街不是很好？又不是你走路，反正车子走嘛，多花一点汽油什么关系的？这什么关系的？ OK， 好了，我讲这个跟教会是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在教会中间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顺服上帝，明白？包含我要顺服上帝。但是第二个，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当你顺服上帝那个看不见的权柄的时候，你要顺服上帝在教会中设立的看得见的权柄。顺服看得见的权柄，才能够顺服那看不见的权柄。当然，这种顺服的中间牵涉到这个领袖到底是不是真的跟从上帝，领袖的决策到底是不是真的绝对的是对的。好，是对的。弟兄姐妹，30年了，我不敢讲我通通对的，但是至少我如果一犯错，我立刻会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朝令夕改有什么不可以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发现错了赶紧回头吧，哎们，你总不要让我一直错到底吧。哦，这个是我在上帝面前我承认我会犯错，我真的承认，因为我并不是一个100%都对的人。但是请你相信，请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信任，当教会决定一些大的服事方向的时候，请你一起来跟从， Amen， 请你一起来参与， Amen。 当我们说某个聚会很好请你来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个地方说哎，我不要来，你就来， Amen。 我告诉你，好，台湾现在这个教会最好的这个教会叫做安提阿，叫做中央教会，今天晚上他们会来，今天晚上他们会来。这个教会很特别，他顺服到一个地步，他顺服到一个地步，这个牧师哈，只要讲说今天第几战区的第几营的人把你们的兵力通通调来，他就一调300个人来了。他的组织结构是战区架构，他的组织架构是这种指挥官架构，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你们记得安卡罗聚会的时候，安卡罗有一次是礼拜四的晚上的一个聚会的时候，你就在那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抬头望去整个体育场里头1/3有一些人拿着很大的旗帜啊，像那种很土很俗的那个旗帜啊，都是他们的军旗啊。一看那一圈的人全是他们教会的人，他告诉我，那个陈牧师告诉我，他坐我边上，我说哎，我这是全部都是你的。我一看，我说这全是你的。他说我只来了1/3，不能都来。他如果都来，他这个不够做，所以我只调了1/3的部队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倒并没有说我们要完全学像他，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说他们里头有一个态度很重要，就是如果教会决定了一个方向， 决定了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100%的一起参与。 Amen Amen。 我们教会算是很不错的，比方我们说去行军祷告，这个就有大游行，哎，我们就来了500-600人，算是不错的，但是还没有到他可以一调动说来多少。他如果说800不会799，这很厉害，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他。他说我如果来800就是800，不会799，也不会801，因为刚刚好。他说我讲多少就是多少，刚刚好。好，你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我倒并没有讲了，我只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是部队，如果是部队就应当在上帝面前有更好的一个纪律。 Amen。聚会的时候应当要有纪律，是不是？敬拜的时候应当要有纪律，是不是？啊，比方像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小孩子到处乱跑，坦白说真的没纪律。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讲很多的爱，爱讲的太多了，所以也不好讲，也不好讲，哎，这是要稍微有点纪律吧。啊，比方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手机嘛哔哔哔到处乱响，这实在不够有纪律耶，实在是不够有纪律的，是有纪律的好一点吧。啊，比方在这个我们讲说，哎，我们有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哎，牧师要再三的恳求威胁利诱啊，咱们用金沙巧克力啊关门不许大家出去。要用各种的方式，然后才能够像哄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把大家哄到什么地方来。拜托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一起成为一个，不能说军令如山嘛，但是让我们更多的一起有一个纪律的一个队伍。 Amen。 让我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教会。 Amen。 第三个，如果是需要是一个部队，一定要士气高昂。部队好不好啊，跟他的士气实在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连相关联的。士气怎么会高呢？要有必胜的信心，要有不怕苦的态度，要有热情的态度，你的士气就会高。第一个是必胜的信心，一个部队相信我一定打胜仗，这个信心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他相信我一定可以打胜仗。今天基督徒的部队，我相信我一定打胜仗，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的上帝是得胜的。 Amen。 我们的上帝是胜利的，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一定可以打胜仗。像前不久有位姐妹跟我谈到她的丈夫的事情啊，谈到她丈夫啊一些家庭中间的问题啊，真的是很伤心很难过啊，这个都不太能够睡觉了。我就告诉她，我说姐妹，我说虽然发生这些事情，你仍然要相信上帝是活的。 Amen。 我说虽然发生这些事情，你仍然相信你的丈夫可以回头。 Amen。 他说牧师啊，怎么可能呢？他说情况越来越不好了。我说你放心，在上帝这里没有难成的事情。感谢主，最近打的电话来给我的消息就是越来越好，哈利路亚。那个消息就是越来越好，在上帝这里没有难成的事情。有一些人说啊，他负债几千万，你记得我有一位弟兄王坤弟兄负债6000万，一个人那不是什么是白手起家的人，气都喘不过来，眼睛看他会淹死掉了。每一个礼拜三下午都会打电话来，因为那时候他票子到礼拜三下午3点要跳票了，就会打电话来。感谢主，上帝是活的，上帝帮助他打胜仗。 Amen。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事工中间，上帝帮助我们打胜仗。 Amen。 传福音的事工，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绝对相信。你看台湾有那么多的百姓会去拜偶像，原因在哪里？因为人心里头敬畏上帝，相信吗？对不对？连18王宫连狗都去拜，你就看到人渴望神渴望到一个地步，连狗他都愿意去拜他，他的渴望神渴望到这样一个地步，感谢上帝，连狗都拜的，我把上帝给他，哈利路亚。你绝对要相信人心渴慕神，人心渴慕上帝。在上帝面前我们应当要有必胜的信心。你知道有人传福音里头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你不相信他会信耶稣，这是我们最大的困扰。我们里头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福音他不会信了，他不会要耶稣了，这是我们最大的障碍。祷告中最大的障碍是我不相信上帝会听我的祷告，这是祷告的最大障碍。 你信不过上帝，是我们祷告最大的障碍。传福音最大的障碍是你不相信他会信耶稣。如同一个推销员，一个卖东西的，卖东西的人呢、里头要有一个绝对的信心，相信什么？相信我的东西是他的需要，相信我卖的东西是最好的，对不对？你看所有所谓的成功的推销员一定有这个态度，他告诉你我卖的是最好的，是不是？像陈友现在要卖 ADSL， 要卖中华电信的，你知道早期的时候他说他要做这一行的时候，说电信公司把他调来做这一行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呢一直在发抖，我说上帝啊，他做没有两个月就会死翘翘。因为他的个性真不是做 sales 的个性，你知道吗？他的个性不是做业务的个性，但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他没有死掉，就表示他越做越好。是不是？只有你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一定告诉别人 ADSL 的一定比东升的好，对不对？中华电信最好。中华电信最好，比东升好，对不对？比台湾大哥大好，对不对？你一定说我的比他好，我的费率比他好，我的服务比他好，我的频宽比他多比他大，对不对？我的速度比他快，你告诉我的是最好的。你告诉他台湾大哥大都用我的，你为什么要用做二房东呢？你去租二房东的房子呢？你干脆租我大房东的房子吧。你只要告诉他这个就好了，你说你租我的，你就可以变成台湾大哥大。你看这个是 sales 要相信我的东西是最好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军队要相信我们一定得胜。所以我很喜欢，我说我们要唱的歌啊，我都一再告诉我们领敬拜的，我说拜托你不要唱那软软的没有骨头的歌，我说请你要唱的歌都是那种旌旗飞扬的歌，我说你要唱的歌都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歌，我说你要唱的歌都是那种打胜仗的歌。 Amen。让我们唱打胜仗的歌，因为是打胜仗的部队，凯旋的部队唱凯旋的歌。好了，时间的缘故要赶紧讲下去。第四个，一个上帝的部队一定是要怎么样呢？要有严格的训练。记得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操场多流汗，战场少流血，一定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啊，什么这个铁的纪律，爱的教育，然后操场多流汗，就战场就少流血，战场就少流血。军队的训练是不间断的，而且很有意思。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军队啊，隔两年就要回基地重新训练。啊，以前我们是宪兵，这个宪兵在外边呢，哈，这个服勤两年以后，一定要回到基地去重新训练。哦，那个训练的日子就很辛苦，那三个月半年真的是很累。哦，那三个月半年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哦，那个就是什么操啊、跑步啊、障碍赛啊、什么打野外啊，啊，那是不是人过的日子？哎，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两年前才操过了，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操？因为不断的训练，不停的训练，训练了再训练，训练了再训练，训练了再训练，免得你的战绩会疏忽。教会也是一样，你是一个部队，一定要经过训练。你们手上都有教育训练大计，请你一定要参加，从你现在开始就参加。有很多人说，哎，我们教会里头训练不好，拜托你，有这么多训练课程你不来参加，然后说教会训练不好，那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那个真的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请你来参加，请你相信这些训练课程是最好。手上有没有拿到教育训练大计？有没有拿到？拿到的举下手，我看一下。拿到了，哦，感谢主，大部分拿到。没有拿到的到后边拿。我们已经把我们整个训练课程排在上头，全年度的训练课程在六月份以前排完。为什么呢？因为七月份以后太多活动了，所以我们就不排训练课程。我们从今年开始，实际上今年加明年，今年2002年开始，我们就是一月到六月是训练，明年也是一月到六月是训练。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月到六月是我们的入基地的时间。七月开始就是上战场的时间，所以一月到六月是入基地的时间，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训练。 Amen。 请你相信我们的训练绝对不让你失望，请你相信我们的训练是一流品质的，是最好的训练，是最好的训练。你应当来参加这些的训练，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应当在知识上、祷告上、侍奉上、征战上都要受训练。第五个，一个好的部队一定要有革命的情感，革命的情感需要去培养，一起征战，一起吃大锅饭。我就记得我家以前住眷村，我爸爸我爸爸他们是军人的哈，你知道，我就觉得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虽然他们在不同的部队，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军防部的胡琏将军修的那个眷村了，当时都是团长以上的干部住在那个地方。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了，这些长辈们死的死，老的老，退休的退休，几十年了，你看多少年了？我看一下，四十多年了。他们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感情好得不得了。我们的家庭的感情好得不得了。一讲说，哦，这个是这个是某某号的这个哪个妈妈，哦，这个是谁，那个感情好得不得了。只要谁有一点点问题，哪一个家出一点点问题，那个所有的人都一起动员来帮助。你知道，我真的很羡慕那种感情，我真的很羡慕那种感情。好，我记得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市校当校长，结果生了肝硬化，急性，应当是猛暴性肝炎，我想现在讲。结果这个当时高雄长大水，在那个陆军总医院里头啊，这个那么生病了。那我妈妈不知道找谁帮忙，于是就打个电话找一个同村子里头也在南部，我不晓得是哪个单位的一个主官，就请他来一下。哇，这些人就涉着深水，水深到大腿啊，淹水，就这样子来，然后就这样子来帮忙。好，一直到我父亲走，一直我父亲走了以后啊，这个彼此之间的那种关怀，我就觉得这样的感情，对不起啊，今天台湾社会找不到了，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社会今天找不到了，那就感情真的很好，我真的很羡慕，好，我真的很羡慕，我真的很怀念那样的感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感情可以培养，那么在教会中我们一起来培养这样子的感情。第六个，要装备精良。第七个，要身体健康。没有时间讲了，身体健康不只是外头的，属灵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与众不同，不同在哪里？让我们真是有行伍，有纪律，有训练，有士气，而且彼此相爱的一个耶和华的军队。阿们。我也欢迎你今天晚上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耶和华的部队来我们中间领敬拜，他们的牧师要讲道，请你今天晚上来看。阿们。请你今天晚上来听一下，这是三年里头从30个人变成8000人，三年中间从30个人变成8000人，一定有他的特点。阿们。一定要来，好不好？哎，要不我在关着门请你们举手，不需要了吧。我们去起立，我们来祷告，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们，我们一起祷告，求上帝得胜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头。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永远打胜仗的军队。我们同时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你的军队，我们是打胜仗的军队。耶稣，我们不是那个软弱的军队，我们不是那失败的军队。耶稣，我们是在你面前蒙福蒙恩的军队。谢谢耶稣，赞美的主耶稣，荣耀都归给上帝的名字，赞美耶稣，敬拜耶稣。天女仆人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新店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台北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为上帝赢得台北。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要为你赢得台北。耶稣，谢谢你，我们要为你一起扩张神的国度。耶稣，我们仰望你，耶稣，我们祷告你，请你荣耀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祝福在我们中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第一次来的朋友，我们介绍一下，我要特别介绍我们初姐的爸爸妈妈从韩国来，第一次到教会来，我们欢迎初伯伯、初妈妈，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欢迎欢迎，请坐。这是他们一生第一次来礼拜堂，所以再给他热情一点，好不好？掌声更大声一点哦！呀，欢迎初伯伯、初妈妈，谢谢。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一位啊，哦，两位是不是？贵姓？高。那位呢？吴，是一位姓高，一位姓吴，是不是？哦，都从福建来的，对不对？欢迎两位，好不好？欢迎，谢谢，请把姓名地址留给我们，谢谢。还有没有？啊，我要介绍，他说不要介绍，他跟他妈妈说不要介绍，不要介绍，但我欢迎你。 我们欢迎他，不介绍，但我们欢迎他。呀，OK， 好，我们请值班执事报告会务。
我们看投影片，这是十二月份的奉献，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第一点，今天主日崇拜之后，在外面广场有医疗的服务，那值班的医师是本堂的吴佳燕姊妹，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保健。那第二点就是刚刚牧师所讲的，今天晚上的晚崇拜，我们邀请中央教会来带领聚会，也请弟兄姊妹踊跃的来参加。第三点，明天教会全面的消毒，暂停开放一天。第四点，要请各位弟兄姊妹特别注意，特别是在园游会有设摊位的弟兄姊妹，那摊位补助款的申请在这个月底12月31号以前向老显华或者是张秋琴姊妹来申请，超过这段时间之后视同奉献。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打电话2916-1575-525。这是所有圣诞节系列的活动都请在12月31日以前申请完毕。第五点，礼拜二有跨年的祷告会，从晚上8点到隔天凌晨1点，那也请各位弟兄姊妹踊跃的参加。第六点，刚刚牧师也提过，就是明年度1月份的教育大计，在1月4号是102课程委身于教会，1月18号103课程委身于成长，1月25号104课程委身于侍奉。第七点，明年度的新春同工退休会是1月10号到12号，地点是在阳明山的岭头山庄，请各位弟兄姊妹踊跃的报名参加，特别是执事跟小组长、副小组长，那报名单在后面有，填好了之后投到奉献箱。报名的日期是到元月2号，那报名费500块可以到场再付。好，我们报告事项到这里，请各位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
请张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施恩与你，保护你，愿主面上荣光照你，赐福于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互相击掌祝福，告诉他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结束澡堂崇拜。